话说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前方出现拥堵，一番观察之后，我依稀辨别出了排成长队的车流共同的目的地，加油站。那是德国政府汽车燃油价格补贴政策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看来大家都希望在油价重新飙高之前把油箱加满。能源价格的飙升自然会带动整个经济链条上的商品价格一起水涨船高，这就是目前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经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通货膨胀。各位好，欢迎回到 DW 德国之声中文 YouTube 频道。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欧洲国家在支持乌克兰、联合制裁俄罗斯的同时，也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从粮食危机到能源危机，如今已经演变成为全面的通货膨胀，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经济萧条。那通货膨胀是如何形成的？欧洲目前的真实情况如何？德国老百姓是不是像之前微博热搜话题中所说的那样，今年冬天洗澡只能洗四个身体部位呢？德国政府和欧洲央行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又是否能够行之有效呢？今天这期一看你就懂节目，咱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些话题。通货膨胀简单点说呢，就是货币的流通数量增加，物价水平上涨，人们的购买力下降。通货就是指流通当中的货币，而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做更多的货币在追逐着更少的商品，通货膨胀就这样产生了。
Both sides of that have recently been in play since the pandemic.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supply disruptions due to the pandemic itself, lockdowns, and of course the war in Ukraine. So there are fewer good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move goods around. And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is a lot more money chasing those goods.
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制裁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西方国家联合采取了强硬的制裁措施，而欧洲国家也制定了逐步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然而对于多年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天然气的德国来说，在短时间之内寻找其他的替代来源也是非常困难的。通过从挪威、荷兰、比利时等欧洲邻国增加进口，德国正在努力地扩大自己的天然气储备。根据德国经济部的数据，德国境内天然气的储备量已经接近最大容量的 85%， 下一阶段的目标是在11月初将天然气的储备量提升到 95%， 这意味着仅靠储备就能够满足冬季两个月的用气需求。有天然气储备可以用是一回事，但是天然气的价格会涨多少，普通老百姓能不能负担得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仅居民家庭要用天然气，企业的生产运转也离不开能源。天然气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工厂的生产成本，企业要避免亏损，就不得不把增加的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也就是提高产品的价格。可以说，能源危机在这一波通货膨胀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也给原本有望从疫情中恢复逐渐走上良性增长道路的德国以及欧洲经济又带来了沉重的一击。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这样说过，通货膨胀像盗匪一样凶狠，像手持武器的抢劫犯一样可怕，也像杀手一般致命。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让人们手里的钱越来越不经花了。虽然你的收入水平可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但是生活的成本提高了，你每个月的工资所能买到的东西也明显减少。我们从德国超市里最基本的日常用品当中选两样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比较。这是普通超市里常见的有机鸡蛋，一盒呢有十个。这是我去年十月份的一张电子购物小票，上面可以看到一盒有机鸡蛋的价格是2.99欧元， 而这是今年九月份的电子收据，同一家超市同样的一盒鸡蛋，价格已经涨到了3.29欧元，涨幅是10%，而面粉的价格就涨得更加夸张了。先不说在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之初，德国超市里根本就买不到面粉，那即使是现在供应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价格也是翻了几倍。这是去年11月的价格，一公斤包装的普通面粉是39欧分一袋，这是今年9月的价格，99欧分一袋，涨幅呢达到了154%。再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汽车燃油价格，根据燃油比价网站上的数据，柴油每升的价格在过去的一年里上涨了差不多1欧元。虽然德国政府曾经出台了一些政策试图去缓解局面，比如对油价进行补贴，以及在暑期推出9欧元畅行全德国的特价铁路月票，但是这些措施所发挥的作用也随着执行期的结束而逐渐淡去。那如果从整个欧盟来看，德国的通货膨胀情况还不是最严重的。根据今年7月份的数据，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通胀率全都高达20%以上，欧元区的整体通胀率是8.9%，法国的情况比德国略微好一些，而英国的通胀率则直接突破了10%。与此同时，这些数据呢还在不断的继续攀升。从欧洲统计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8月份德国通货膨胀率达到了8.8%，欧元区的整体通货膨胀率也进一步攀升到了9.1%。根据慕尼黑 IFO 经济研究所9月12日发布的秋季经济景气预测报告，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将会对私人消费造成遏制，德国经济即将面临严冬。今年全年的通胀率预计呢会在8.1%，明年甚至可能会高达9.3%。购买力的减弱已经导致居民的消费热情明显冷却，这一点从春天就已经开始在零售业的销售额上得以体现。预计2022年德国全年 GDP 的增长率仅能达到1.6%，而明年甚至会出现0.3%的负增长。IFO 研究所的经济景气预测团队负责人 Timo Wolmershäuser 表示，今年夏天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骤减，以及随之产生的剧烈价格上涨，给德国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带来了重创。我们预测至少要到2024年局面才会逐渐恢复正常，届时有望实现1.8%的经济增长，通胀率可能降至2.4%。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各国央行用于缓和通货膨胀的应对措施通常呢就是加息。在美联储和一些其他国家央行纷纷加息之后，欧洲央行终于也在9月初采取了行动，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是继7月份加息50个基点之后的年内第二次加息。
When inflation is very high, the central bank has the mandate or the task to bring it down to a low and consistent level, and the one way to do it is by slowing down the economy.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higher, normally economic activity slows down because the cost of credit is higher, so obviously it is harder for businesses to get a credit, it's most costly for businesses, for people. So that the idea is that basically you bring down economic activity a bit and inflation should actually follow.
即使在这次加息之后，目前欧洲央行的基准利率也仅为1.25%，这仍然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和其他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中央银行一样，欧洲央行一直将利率保持在接近于零的低水平，其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维持2%左右的温和通货膨胀。之所以犹豫这么久才下定决心去加息，就是因为这样的措施是以经济增长率降低甚至是经济萧条作为代价的。尤其呢，造成这一波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并非是传统经济理论中所说的经济过热，而是一些相对突发的因素。就像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所说的那样，
Monetary policy is not going to reduce the price of energy. It will contribute to reducing expectations. It will give a strong signal to people that we are serious and that we will contribute to reducing inflation. But if the cause is predominantly surplus,driven and based on energy prices that keep rocketing, this is for somebody else to do the job. But we will do ours. We will do our job.
宏观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产生效果往往是滞后的。从中央银行，不管是美联储还是欧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收紧货币政策，到通胀率真正出现明显的下降，中间需要发生很多个环节的变化，包括银行提高借贷利率，到政府、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提高，投资和支出减少，再到对商品的需求减少，最终消费价格降温。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既然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德国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呢？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德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终于在九月初达成了协议，推出了总规模为650亿欧元的减负计划。
Und es gilt mein Versprechen, you'll never walk alone.Wir werden niemanden alleine lassen.
加上之前已经出台的两份救助减负计划，联邦政府一共支出950亿欧元，以帮助德国平稳度过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这些减负计划的内容包括一次性的300欧元能源补贴，提高每月为有子女的家庭发放的儿童金，以及针对一些低收入阶层的救助措施等等。除了开源之外，节流也是非常重要的。从9月1日开始，德国开始执行一系列的节能规定，比如调低公共场所的室内温度，禁止私家泳池使用天然气或者是电网供电进行加热，停止一些地标式的建筑纯粹出于美观意义的夜间照明，广告牌呢，在夜晚也不再照明。与此同时呢，政府也在呼吁民众自发地采取一些节能行动，比如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哈贝克就建议大家缩短洗澡时间，还表示自己这辈子洗澡的时间从来没超过5分钟。而所谓洗澡只洗4个身体部位的建议呢，其实是来自德国的图片报。该报今年4月份还请来了皮肤科专家来现身说法，指出很多德国人每天都要洗澡，并且每次都用沐浴液的习惯，其实对皮肤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呢，也有一些声音认为，眼下的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人们节约能源，减少一些本来就可以避免的浪费，同时呢，也为扩建可再生能源提供了更多的动力。对此你怎么看呢？大家呢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所在的地区现在物价水平如何，也欢迎分享你的节能低碳生活小妙招。本期 DW 德国之声一看你就懂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